宋江听说谢珍和谢宝阵亡的消息后，悲从心来。尽管两人并不是他的嫡系，但兄弟俩的为人还算是不错的。同宋江的圆滑相比，谢珍和谢宝更多的是朴实。为了抢回谢珍和谢宝的遗体，宋江亲自带兵出战，一下子陷入了重重包围。幸亏军师吴用派兵接应，不然宋江就跟着谢珍和谢宝去了。眼看着乌龙岭这扇防盗门始终打不开，从东京来督战的童贯有些烦躁了。撬了半天锁都撬不开，干脆砸门而入吧。吴用制止了这个冲动的人。童大人呐，咱们不能跟这门死磕，硬砸也砸不开，弄不好毙敌八百，自损一万，不值当。童贯放弃了砸门的想法。吴用安排燕顺和马林出去探路，求爷爷告奶奶也得找条路绕开乌龙岭这道防盗门。燕顺和马林在外面溜溜找了一天，看谁都像知道路的爷爷，求了无数的爷爷，当了无数次孙子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知道路的真爷爷。真爷爷告诉他们，前面不远有条小路，一般人他是不会告诉的。看在他们是朝廷剿匪兵马的份上，就告诉他们一下，有了这条小路，就可以独辟蹊径，绕开防盗门，不用再跟那该死的门锁较劲了。宋江终于看到了一点胜利的曙光，尽管很微弱。宋江绕过了乌龙岭，选择就多了。一条路可以直接去打睦州，一条路是回过头来再打乌龙岭。宋江想了半天，决定先打乌龙岭。这根刺儿卡在嗓子眼里，实在太难受，不拔了它，注定消停不了。如果乌龙岭上的人还是坚守，宋江还是没有办法。没成想，乌龙岭上的和尚宝光法师邓元觉冲动了。
老虎不发威，你就当我是年画虎啊。
邓元觉极其冲动地冲下山来，正好掉进宋江和花荣的圈套。花荣掂量了一下宋江阵容里的砝码，发现能打过邓元觉的没有几个。打邓元觉这样的人很难打死，他武功高，有预判能力，一有风吹草动撒丫子就跑，即使鲁智深和武松加一起也未必能打死邓元觉。不过最强悍的人在花荣看来也不过是一动靶子，区别只是一箭还是两箭。有的人一箭可以射死，有的人需要两箭，邓元觉属于哪一档呢？花荣跟宋江说，
哥哥，委屈你当一下诱饵，只有你这样的鱼饵才能钓到邓元觉这条大鱼。
一切安排妥当，秦明出去跟邓元觉单挑，这些都是走过场，都是为了麻痹邓元觉。秦明打了几个回合回身就跑，邓元觉产生了错觉，
哎，宋江的手下这么弱的。
宋江在不远处做出手足无措害怕的样子，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郑元觉。
哎呦，宋江已经六神无主了，此时不抓更待何时？
郑元觉向宋江扑了过来，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接近目标，却没想到目标背后竟然掩藏着重重煞机。等郑元觉离宋江近在咫尺时，花荣的箭发射了。